会说常常喜乐。2月26号了。常常喜乐，向主欢歌，无论春季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将心就能蒙福。常常祷告，来信等候，如做事有的事，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
向
主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抛开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来信等候，如做事有的事，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顾虑，扛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Amen。我们第二首歌曲是《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当我最需要愁。但劝你能将往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你屡失去，多少痛苦百般受，别以为将各样事心爱到主恩所迁就，我与试探或与引诱，我有烦恼压心头， 前，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和主的慈中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压力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今我起我有活力，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的门户有与主同在，永无忧。
门，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留。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真身在你心里，远远永留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留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远远永留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大家平安，大家请坐。
大家早，平安。来到主的殿是何等的喜乐，可是我看到很多脸不是很喜乐，我也看到很多喜乐的脸，感谢神啊，能够一起来这边赞美敬拜他，何等的美善啊！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代祷。圣哉，圣哉，圣哉！阿爸父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父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应许从不落空。父神，谢谢你来到你的殿是何等的喜乐，让我们来到你的殿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来到你的殿服服敬拜，数算你的恩典，诉说你的慈爱。谢谢主，我们要敬拜你到永远。主啊， 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啊，你掌管万有，一切世界所有事情的存在都为了要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你，谢谢你今日带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赞美敬拜你。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本不配，是因为你的宝血把我们洗得干净，洗得洁净。我们的罪本是朱红，你的宝血让我们洗得雪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赞美敬拜你。父神，谢谢你，在这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献上感谢。谢谢你在20多年前，你带领我牧师在你圣灵的感动之下，奉你的名在这边建立恩典堂。谢谢你带领周牧师师母来这边牧养你的群羊。主要在这里还是请你赐给牧师们，赐给牧师聪明智慧，那属天的智慧来带领你的群羊。求你的手触摸他的，让他用你纯正的真理来牧养你的群羊。谢谢主，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是蒙你的看顾。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是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了我们。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家人朋友们之间有身体病痛的，蒙你的看顾，蒙你的带领，看到弟兄彼此的相爱，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主你是得胜的主，虽然世界好像被魔鬼控制，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你已得胜，你也将得胜，你也继续将会得胜。谢谢主，多少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生活在困难中，生活在病痛中的时候，忘了你时时的看顾着我们。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存一个凡事感恩的心，凡事依靠你的心，时时仰望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我们为教会各项的事工，求主赐给牧师执事们也众弟兄姐妹们有那属天的智慧，查明什么是你要给我们美善的旨意，让我们警醒的遵行。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弟兄们来到你的殿。我们为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渴望他们能够来到主的殿，让我们能够全面的 实体敬拜，实体的聚会。主啊，求你带领，让这儿恩典堂是神的家，就像我们常常每个主日在唱了，因着主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让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爱，在我们恩典堂能够为你做见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预备各项的学习，主日学的学习，查经的学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更认识你，更亲近你。主啊，我们为出门在外的家人，为朋友们，为弟兄姐妹不在我们身边的，主啊，求你看顾他，知道你时时看顾。听到孩子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就是在外地能够来到你的殿赞美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的安慰，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昨天孩子们来这边的聚会，那么欢喜快乐的心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来这边学习，来这边 有交通的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也继续带领牧师执事们在教会接下来的各项的事工，今天的 临时会议，求主与他们同在，让弟兄姐妹能够为牧师执事们多多代祷。主，谢谢你，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真是数算不尽，都是蒙你的看顾。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殿赞美敬拜你，我们要献上感谢。在这时候也特别纪念身体有病痛的无法来到我们中间赞美敬拜你，求主特别看顾，在这里求主特别看顾陈凯，他的疼痛他的病痛还在医院在 ICU 里面，主啊，知道你一直与他同在，知道你看顾他，他是你所爱的。虽然世上有很多事情在人的眼里看不清，我们不知道，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预备，你的预备总是最好的。知道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也为红方一家孩子们想到他们孩子们，孩子多少时候真是为他们心疼，但是想到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爱我们的父，我们依靠你我们就得到安慰。谢谢主，今天来到你面前的羊群心里有忧伤的，有需要，生活上有需要，身体有病痛，主，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知道你都在垂听。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的赞美敬拜是个圣洁的敬拜，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你与我们同在的一份安息。主啊，我们也为世界各地的灾难战争在这其中受灾害的，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有你与他们同在的平安。主，谢谢你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美国地方，我们为美国祷告，知道他们离开神，主啊，求你在上掌权的能够尊主为大。我们也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主与他们同在。谢谢主，我们今天把以下的赞美敬拜恭敬仰望你面前，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也与世界各地奉你名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7篇，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请你举手，我们早早可以把圣经给你。如果你翻到了诗篇第47篇，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第47篇，
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下面是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有古卷说是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祀。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在众目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和欧米伽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是首先，是昔在、今在和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天上的启示、天上的信息、将要发生的事今天告诉你我们，晓谕我们，让我们知道，使我们可以照着遵行，使我们可以将来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不致亏损，反而得着益处。说你今天你的圣灵就把这真理讲明出来，让我们听到了，不当作人的话，而当作神你亲自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蒙福，让我们得着益处。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好，我先呢很快的把这段圣经呢来解释一下首先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说启示，什么是启示？启示就是神要向你讲的话，就是启示。人向你讲的话呢就告诉我们用一个词呢就是神亲自的来告诉你这个启示是谁的启示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谁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与神同在，这个世界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他与父神的关系是一个独生子的关系，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这个世界也是他手托住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或者也可以说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这事是从耶稣基督又从哪儿知道的呢？耶稣基督是神赐给他的，这个神就是父神，是父神亲自把这个真理告诉耶稣基督，然后叫他干什么？叫他把这个真理呢告诉只是他的众仆人，众仆人就是许多的仆人，就包括所有的仆人，就是他的所有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所以天父把一个重要的真理、重要的启示告诉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说你要把这真理告诉他的仆人。然后第三节说，然后耶稣基督做什么呢？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天使，差遣他使者去做什么事呢？去专门的到他的一个仆人，他拣选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的名字叫约翰，就是老约翰在拔摩岛，那时他在被流放，他已经年岁很大了。在一个主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今天就是主日就是2000年前的一个主日，在拔摩海岛上面，在这个地中海的上面的一个岛上面，神就差派他的仆人呢向这个约翰讲话，把这个信息告诉约翰。那为什么先告诉约翰呢？目的呢是要借着约翰把这信息呢记载下来，所以约翰呢便呢将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呢？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成为肉身，本质上是神的道，但是他又有一个肉体的属性。所以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见所闻，耶稣基督看见了什么呢？耶稣基督看见的是天上的事儿，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天父那里来到人间，要把天上的事呢见证给我们，告诉我们。所以这约翰呢便把这样的事情呢，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天使向约翰显现，让约翰看见了一些天上的事儿。然后呢约翰呢他就忠实的把这些看见的呢都记载下来，都证明出来，都讲给我们听。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来明白神要晓谕我们这些众仆人的天上的启示。然后接着说，我们得着这个启示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书是指的哪本书呢？就是启示录啊。所以说念这启示录的，读到明白这神的这个启示的这些人呢是有福的，而且当你明白了又能够遵行的，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什么日期近了呢？主啊，这个启示成就的日期近了，将必要快成的事啊，这个有一个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字，很容易的忘掉。我这个笔怎么又不工作了？不工作，下次再休息吧。好，那大家看到这个快字，不用这样。这个快是很重要的，这个原文是就是很快速的要成就的，不是慢慢的成就。而且呢说日期近了，说很快了。那这本书这个启示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主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大概90年左右啊。所以是天使向老约翰显现，告诉他说快了，这个事情快成就了。什么事情呢？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关乎耶稣再来的事。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再来很快就会成就了。你们可能会问说，耶稣这本书写已经2000年了。2000年是不短的日子。那这为什么讲的是快了呢？近了呢？这个2000年好像不是很快啊，要等2000年的时间。今天耶稣还没有回来，那我们怎么解释呢？这个快了和近是相对而言，相对我们人啊，200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人类。但是对于神来说啊，圣经一句话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相对于神来说，是2000年就像2天一样的。我们以前认为时间是绝对的啊，牛顿力学，我们学物理都知道，牛顿力学说时间是不变的，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不会随着运动的速度有任何的改变。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呢，就说原来时间也是相对的啊，对于你是很快，对于另外一个人呢，在另外一个系统里边 慢速的系统里就是很慢。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问爱因斯坦，说他是不太懂科学的，像我们中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不太懂爱因斯坦相对论。说你能不能简单办法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相对论呢？时间怎么还能够相对的呢？爱因斯坦说好，我来给你解释。说相对论就是这个意思啊，时间是有快有慢的。当你坐在火炉子边很烤很难受的时候啊，你在那儿坐一分钟，你都相当于感觉上好像坐了一小时似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你旁边是一个啊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跟她谈话很享受，那你就觉得一小时好像一分钟那样的。这就是相对论。这是一个爱因斯坦的讲的一个笑话。所以今天神说日期近了，是对于神来说日期近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好像2000年的时间啊是一个长的时间，但是神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快要成就了啊，很快就会成就了，所以越来越快，就像这个时间，这个历史的长河是越来越加速。那我们看到啊，这近200-300年科技发展啊，以前人类历史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科技，很慢速的。尤其中国人啊，中国老祖宗很聪明，他不要去把这个搞很多的科技，因为科技开始以后呢，人就可以开始加速。整个人类社会就要加速运转，所以这两百多年、300多年的时间啊，科技发展了，所以我们发明了飞机、汽车，越跑越快，飞机也越飞越快，火箭、计算机今天也越来越快，好像是越来越快。所以这个经济啊，美国的经济，我们中间有没有经济学家啊？经济也是这样的，要成长。经济要如果不成长就是衰退啊，就是有问题。经济越来越成长，那基数越来越大，成长1%，那基数很大，所以就消耗更多的资源。实际上是人类在加速的走向灭亡，走向啊毁灭。啊，这是一个越来越快了。所以这个像那个指数曲线一样，开始很慢，最后。最近大家知道有一个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有一个叫 ChatGPT 的一个东西。哇，这个东西出现以后真的是这个很惊讶，说这个计算机能够像人一样的跟你对话。这件事情在世人看来是一个进步，科学的进步。但是也可以看到它背后的危险。将来本来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到今天，这个谎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可以制造假新闻，每个人都可以啊这个写一些东西在网上发布，不像100年前只要我们得到新闻是从哪里得到，主要是从报纸。那报纸呢，它要维护它的信誉，他不敢啊轻易的去写一个假的东西。那今天呢，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一个东西啊，这个谎言漫天啊。那将来这个啊计算机会这么快速，这样的能够啊回答你的问题，你到底相信他是不相信他呢？这个所以人啊已经。人类整个人类是加速的走向灭亡，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快来了，快要成就了。好，那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启示是怎么赐给我们的？是天父先赐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天父呢？我们怎么能够听到天父向我们说话呢？我们人是听不见天父向我们说话的，但是我们 感谢主，他爱我们，神天父爱我们，他为了能够让我们明白他，亲自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可以，我们可以跟他接近，可以听他说话，可以看他做事。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呢，神向我们说话，把启示，把他的要告诉我们的关于将来的事告诉我们。那天父是谁呢？在这里讲了天父还有一个属性，两次提到他是昔在、今在、永在。什么叫做昔呢？昔就是过去，今呢就是现在，将来呢就是永在，所以他是过去、现在、将来不改变的神。所以圣经说他是阿拉法，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他是首先的，在22章才讲到他是又是末后的。所以天父呢是不改变的，这个属性呢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确据。确据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必字，大家看到这个必字，他将必要成就的事。我们每个人都说将来的事呢是一个可能性，没有一件将来的事呢是100%的会发生。我们从人的角度呢说，将来的事都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呢不发生，有可能大概率的发生，有可能呢这个还是，但是还有概率呢是不会发生。没有一件将来的事呢是能够100%的有把握。那在这里呢他将必要，圣经说必就是一定会、绝对会、不可能不成就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那为什么还没有，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就是耶稣再来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但是为什么说一定是必要、一定会发生呢？最重要的就是是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消息是从天父来的。天父又是谁呢？天父又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什么叫做昔在、今在、永在呢？就是他是超出时间的，他是在时间范围以外的。所以对他来说，世界创造的开始和世界的结局都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是活在时间空间里边，我们今天2023年耶稣基督诞生2023年然后明年就是2024年，去年是2020年，我们人是这样的时间的过的。是这个天父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在时间以外，一切在他面前都是现在，没有时间。所以对天父来说，这件事情必要成就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呢，是已经发生了。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将来，但是对神来说呢，是已经成就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信心说未见之事、将要发生的事，我们有确据呢？这个确据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确据就是因为神说的，他说的就是已经发生了。那希望讲一个比喻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很喜欢看小说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我们那个作家就写他出生然后长大，然后这个很他的一生一个很大的长篇小说。对于小说里的人物他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剧情是故事发展。但是对于写小说那个作家，这个小说这个人物的出生和他的结局都在他的头脑中，都在他的计划中，都已经。所以我们今天人类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我们活在今天啊，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啊，好像明年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今天后天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那个作家啊，人类历史都是他亲笔写出来的，都是在他的头脑中的。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他已经都计划好了。我们人每一个人生在哪儿，长在哪儿，住在哪儿，好像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圣经说啊，我们神将从一本造出地上的万族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就是你们活多长时间，住在什么地方，都是神早已经安排好的。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神早已经安排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这件事情必要成就，是真的啊。后边记载，好，那下边呢，我们最重要看的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再来，那他再来干什么呢？我们看今天这个笔还是不行啊。他来干什么呢？好，看呐，他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这件事情会这么样发生，他驾云降临，一个云彩。好像一个云彩像一个飞机一样，在云彩上面，这云彩越来越低，那这样的降到地上。因为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呢，也是驾着云升天的，云彩把它遮盖了，他看不见他了。所以他怎么样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将来呢也要怎么样再来回来这个世界。他驾云降临的时候呢，那谁看见呢？众目。众目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所有的人都会看见他。对，将来第一件事情是他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刺他的人什么人啊？是伤害他的人，是不信他的人，所有甚至不信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看见他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地上的万族里边都有一些人会因他哀哭。为什么会哀哭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看见耶稣有荣耀的降临了，然后呢，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里边都有人会因着他的降临而哀哭。然后接着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刚才讲到说必要降临，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对他来说已经发生了，这是从天父而来的启示。天父告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告诉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下来，今天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到明白。好，在这又讲到主神说，就是天父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的神。好，那我们今天最重要来看，再花几分钟时间来看一下，为什么耶稣降临会使地上的万族哀哭。耶稣驾着云降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来干什么？他来审判这个世界。那怎么审判呢？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这圣经记载说，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 会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当耶稣在，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服侍他，听他的话，就是在神的右边。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就是在神的左边。那些不听他的话的人，最后呢，要进到地狱的火湖里边去。所以耶稣再来的日子呢，是要审判的日子。所以刚才看到说，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信息啊？神为什么要提早告诉我们呢？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借着他的老约翰仆人老约翰写下来，写下启示录，今天传讲给你们听，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们知道耶稣一定会再来，而且呢，当你们知道耶稣再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们要去遵行遵守。可能啊，这个遵守，你们遵守，那你们会问了说，这些将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将来发生一件事情，我怎么遵守啊？你要给我一个命令，我可以遵守。那你只告诉我将来耶稣会来审判这个世界，那我有什么事情好遵守的？这个遵守就是你要调整你今天的人生。今天人们常常说一句话，说以终为始。什么叫以终为始呢？就以你的人生的结局为开始来活你的生活。我们人说以开始，我们今天怎么开始，我今天要想想我怎么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是以今天为开始，这不对的，是要以结束为开始。你的结局是什么呢？你的结局，人类的结局，每一个人的结局，你从那里开始调整你的人生。所以什么叫遵守呢？遵守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个你的结局，人类的结局，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当你知道这些事情以后，你要调整你今天的人生，你要改变。所以整本启示录呢，一共22章，中间大概20章呢，都是讲到耶稣再来的事情，我们会以后会慢慢一点点讲。灾难会临到地上，1/3的人类要被毁灭，很大的一个很震惊的，就是因为都是耶稣基督借着天使借着圣灵让他的仆人约翰看到了，他看到以后他就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啊？就要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这样的灾难发生，将来会有这样的审判临到每一个人。那你们知道了，念到了，明白了，你们要改变你们今天的人生，否则的话呢，你们悔之晚矣。你知道了等于没有知道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是有福的呢？我们都是要有福的人，听见了又遵守。遵守就是你要根据你今天知道的关于将来都要来的时候的发生的事情而调整改变你今天的人生的目的。那有一个问题大家说呀，耶稣基督他不是爱吗？神不是爱吗？神就是爱，他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们呢？为什么还要有地狱呢？都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罪，让我们高高兴兴的能够回到天家，不是更好吗？我们将来都要一同复活呀，将来不管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死亡被除掉啊！今天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咒诅就是死亡，每个人都早晚都会有一天面对这个死亡。死亡好像是 没有你带不管有多少钱也不能逃避，你不管有多少权也不能逃避。死亡呢是一个很是从罪而来的。那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亡被除掉，被扔到火湖里面去了，所以没有死亡了。不是都欢喜快乐就好了吗？神不是爱吗？神为什么还有一个地狱的永远的痛苦给那些不信的人存留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下耶稣再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地狱。神是爱，神没有说为了惩罚人去造一个地狱让人在那里待着，不是的，这是错误的理解。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啊去死，他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天家，享受天上的美好，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为什么会有地狱的痛苦呢？那个神还要审判人呢？这个审判呢，是这个痛苦审判，不是神像我们今天啊，人犯罪了，我们造一个监狱，给你搁到监狱里面去，啊，惩罚你，然后甚至于更恶的，还专门那些刑罚来让你受苦，这不是神能做的。神永远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福气，得到好处，但是这个痛苦确实是有的呀。圣经形容那地狱的痛苦像火，不灭的火那样是烧你，不死的虫那样咬你。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痛苦呢？神不是爱吗？怎么还会有痛苦呢？痛苦哪里来的呢？监狱又是哪里来的呢？圣经记载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人欠财主很多很多钱，100万到1000万，他还不起，啊，主人要把他卖了，把他全家都卖了，啊，下到监狱里边去，啊，还债。最后他就求主人说：“主啊，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能够等我还了债，我就啊，我不要让把我现在搁到监狱里面去。”啊，主人看到他这样的可怜呢，就怜悯他，就说：“好，你的所有的债我都免了。”1000万都不计算了，你可以啊平平安的走了。啊，他出去以后呢，看到一个仆人欠他5块钱，他就抓住他的脖领子说：“你要还我的5块钱。”然后这个人就说：“哎呀，你5块钱我一定能还上你了。这个你给我几天的时间，容我一天。”他说：“不行，你现在就要还。”然后就把这个人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别的人看到他这样的对待，主人1000万还不起的都饶恕他了，赦免他了， 不算把他债务免了，他5块钱都不免他的朋啊，另外一个他的啊欠他债的人，这就告诉主人，主人回来说把这个人下到监狱里面去。那这个主人啊，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主人就是神。那我们世人欠神无限大的这个，我们犯罪得罪神，相当于1000万的一个我们还不起的一个啊罪债。但是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他饶恕了我们，他说：“我赦免了你的罪，你只要承认，我就赦免你的罪。”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你是真的相信你是被赦免了？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被赦免被饶恕了，你一定会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这些世人伤害你一点点，你一定会有一个怜悯的心，饶恕的心，你不会跟他斤斤计较，5块钱你也跟他去这样的计较。别人伤害你一点点，你这么大的对神的伤害，无限的伤害，神都饶恕你了， 别人伤害你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事情，你就不依不饶。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这样。最后这个人被扔到监狱里去了，表面上看这个人是被主人扔到监狱里面去了，但是实际上是他自己把自己捆绑在一个监狱中，在一个不饶恕的监狱中。他自己心中，当他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他也得不到神的饶恕，他也没有真正的相信神对他的赦免和饶恕。所以不是神把他扔到监狱里去，是他自己把自己搁到一个不饶恕别人，不饶恕人的一个自己也没有被饶恕的一个监牢中。所以同样的，神是爱，神来到这个世界，凡信他的人得到的是美好，凡不信他的人，神的这个同在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痛苦，最大的一个需要逃避的事情。当年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到伊甸园中马上他就躲起来。人犯罪以后会逃避神，人的罪在心中会使人想最惧怕的就是神，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见神。当年啊，将来我们在见到神的时候啊，两种人，一种人是欢喜快乐，像彼得，哎呀这里真好。还有一种人呢，大山呐，倒在我身上把我盖起来，千万不要让我见到神，怎么样的躲到地极地角的深处要逃避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人呢？这个教会历史上讲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好的，这是好几百年了，大家这个很多圣徒都是用这个比喻，我今天讲给大家听。啊，这个世界人呢，就相当于每个人都活在罪中，就相当于这个人呢，都出生以后呢，眼睛都不好，看不见光。那神怜悯人，说我要给他们拯救。所以，当我们今天受洗得救，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神给我们一副眼镜，戴这副眼镜，就可以看到神的光了。虽然还是不是完全的像没有眼镜一样的那样的清楚，但是呢，可以开始认识神了。那这个眼镜呢，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世界上尘土很多，眼镜呢很快的就有尘土把它遮盖了。当尘土遮盖了我们眼镜，我们戴眼镜的人都知道我们怎么样做啊，我们要摘下眼镜来怎么样，要擦一擦要 clean 这个眼镜那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尝到了神的滋味，看到了神的一点的慈爱向我们的显现，比起将来的还是一个隔着幔子来看圣经。所以我们当我们在世界上活着，我们受罪的污染，我们会心中的又不模糊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来到教堂向神认罪，读圣经，祷告，这些方法呢都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镜再擦亮，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它。那当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个眼镜了。所以圣经说，我今天是隔着幔子看它，将来是跟它面对面，今天是用信心来去认识它，去相信它将来呢是亲眼见到它。所以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就不断的去认识他，越认识他，我们越盼望着将来在天上他的显现。当他显现的时候，是福气，是最好的美好的天上的祝福。但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拒绝耶稣的人呢，相当于什么样的人呢？他没有这副眼镜，所以他活在黑暗中，属灵的黑暗，他活在黑暗中。当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那对于他来说呢，耶稣的这个大光，这个显现，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一个最大的伤害，最大最最讨他最不想要的就是这个光。因为他在我们知道在黑暗中久了的人，看到一个大光的话呢，会使我们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看见过光，如果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光，从来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拒绝他，将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这个显现本身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痛苦。所以说第一的火是什么？就是是神的爱火，不是神单搞一个火来烧你，是神本身他的慈爱。神就是慈爱，这个慈爱对于你来说，因为有罪的，你自己把自己关闭了，你自己把自己扔到地狱里边去了，所以这个神的显现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痛苦，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是最大的福气。今天呢，我们要盼望的是，我们信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认识他，所以我们呢爱慕他显现的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对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呢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今天呢知道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借着耶稣基督，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给他的仆人约翰写下来这本圣经启示录，让我们来知道将来他会再来，再来的时候有人要哀哭。什么人的哀哭呢？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慈爱的美好，只会越来越逃避他。反而那些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有了眼睛，已经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会更加的盼望，更加的像彼得一样，这里真好，天堂的美好会临到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这幕后的事情，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些人要哀哭，有些人要欢喜快乐赞美神。主啊，求你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盼望你的再来，让我们今天的人生都是与你再来这件事情而来为中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还能有缘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看待不大怨言，好像很平恩赐彼此忽视多生满大恩赐的好管家，多生满大恩赐的好管家，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举手自首，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施，要善待把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爱吧恩赐的好管家。
大家请坐。